列国呢，它有最多的是41年，然后到最短的有7天的，然后再有南国呢，它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王朝，就是犹大国的王朝从头到尾它灭亡。那对以色列北国来说呢，它就常常改朝换面了，改了不同的国家。它定都一直都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北国呢，它定都在事件德萨，然后还到撒玛利亚，后来呢，基本上都是在撒玛利亚。然后我们也看见，然后到了主前722年，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啊，对以色列国来讲，722年它就被灭亡了。然后呢，到了南国呢，它605年是第一次被掳。然后到597年又再次被掳，到586年，他终于被灭国。灭国了之后呢，感谢神的哈，他到了538年，这时候呢，巴比伦也被灭了，有新的一个国家兴起，叫做波斯。波斯兴起之后呢，哎，这个王呢就说好，你们可以回去啊，神是大大的使用这不同的王来做不同的事情。啊，在这个前面的时候呢，神利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国，神利用巴比伦来教训这个犹大国。到了之后呢，神利用波斯王，后来使得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开始归回。到了537年的时候，借着一些的，我们说是文士，像色巴萨、所罗巴伯、耶稣雅还有他们开始呢。率领着一些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有趣非常崎岖波折的历史，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的经历。我们这边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我在 Internet 上面 download 的一个图表，它很仔细的就描述了时间啊，从扫罗大概是在主前1040年到1010年，然后到大卫王是1010年到970年，然后呢，所罗门是在970到930年，所以在这个时候，所罗门灭亡了之后啊，就分裂成为犹大王和以色列王，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个亚述帝国慢慢的兴起，亚述帝国的兴起呢，他们就在旁边，好像一只饿狼一样，随时等待着机会。因为还记得吗？当所罗门王富强的时候，大卫王富强的时候，所罗门的富贵真是，这个天底下没有可比的，到处都是黄金，到处都是银子，所以对这些帝国来说，这真是一块。天大的肥肉啊！当他们分裂的时候，那不是正好的机会吗？当他们开始一个一个力量越来越弱的时候，当他们一个一个各自为政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在自相残杀的时候，就是这些外面的这些强国，他们的机会就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旁边的先是亚述帝国，后来又有我们说巴比伦帝国，然后再过来有波斯帝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我们历代志里面很有趣的是，因为以色列国呢，它并不是，它虽然是属于以色列，它是属于北国，但是呢，在历代志里面，它只记载了犹大国，犹大国里面不管是好王和坏王，它都记载了。所以因为基本上犹大国是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传统。他的正统的王朝，所以呢，历代志它只记载犹大国。对于以色列国，它这是属于好像一个是分支出来的叛变的小国，所以它并没有任何的记载在历代志里面。然后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王一开始有罗伯安、亚比央或是亚比亚、亚撒、约沙法。就前面这几个都还不错，特别是亚撒和约撒法是属于比较好的。然后到了约兰、亚哈谢、亚他利亚这三个就是不太好的。 然后再过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约阿斯，嗯，这字比较小啊，没办法，约阿斯、亚马谢啊、乌西亚，这他都还有阿马夫夫啊，约阿斯是很不错的，然后约坦，然后啊西西加，这是很好的王，然后呢，慢慢到最后几个哈、啊，这个约西亚也是一个很好的王，然后呢，最后面还有啊。我们说王国 四王最后面四个王 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加，到了这后面呢就一个不如一个了，所以就是好像我们说一败涂地吧，就是那 到这最后四个王的时候呢，这真的是整个、犹太国就已经没得救了，已经想救也没办法，已经烂到底了、啊、那所以我们这次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做一些读书报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我们基本上会弟兄姐妹们会报告这些比较好的，有一些优点的，有一些优点有些缺点的王，然后呢那些只有缺点的王呢我就来报告好了。那我们下面呢我们看看应杰到了没有啊，应杰和
到了，
你到了哈、OK、
哎、我也到了，
好，那我就把这个交给你， 你可以来控制。
那大家好，那我是薛群，那今天就先由我来开始吧。我和英杰一起来介绍，给大家介绍的王呢是罗伯安。罗伯安是犹大王国的首任君王，他的祖父呢就是著名的大卫王，父亲呢就是以智慧著称的所罗门。那在所罗门统治后期呢，为了大举推行这个土木工程，加重了苛捐杂税，也逼迫百姓服劳役，百姓的怨声也越来越强烈。那加上宗教的堕落，驱使他修建了丘坛供奉神像，从而呢也失去了神的恩典，所以以色列这个统一王国就在此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分裂的迹象。那这些都已经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中，但是尽管如此，神的耶和华神还是守约，没有使王国的分裂在所罗门生前发生。那在主前931年，所罗门王去世以后，那罗伯安继位，当时他已经41岁，在位17年。那我们就准备从以下的几部分，我和英杰一起来给大家讨论一下罗伯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王，我们可不可以就说来定义是个好王还是坏王，像刚开始那个文景提到的。那就是罗伯安继位以后呢，北方的这个十个支派就是对所罗门的重税还有强制劳工的这个不满情绪就日益高涨，他们派一个耶罗伯安作为北方十支的代表，就向这个罗伯安来请求，说来能够减轻他们的做的苦工负的重荷。那当时年轻气盛的罗伯安呢，并没有谦卑自己去听从神的意思，那采纳民意，他也没有听取老臣们就是减轻重负的意见，他反而是听取了和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年轻人的那个铁腕政策，就像历代志下10:13说到，他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所以一再的这个强硬和固执呢，最终就导致了以色列王国的分裂，就像一开始我说他分到了分裂为南国北国，北国的这十个支派就建立了新的以色列，那南部的这两个支派就是 罗伯安这个任犹大国的这个首任君王的这个犹大国。罗伯安在位初期的时候，他还是热心寻求神。当时为了防范耶罗伯安袭击犹大的诚意，他呢着手兼顾犹大各城，在各方面其实是提高了这犹大的防卫能力。而且呢，祭司和这个虔诚敬拜神的人也都陆续移植到犹大，也大大促进了南方国家宗教生活的这个热情。这也就有助于国家道德力量的鼓供，在这个属灵上他也带领犹大人呢专心寻求神。因此在历代志下11:17就说，这样就兼顾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3年，因为他们3年遵循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但是后来当这个犹大国在这个罗伯安的带领下逐步稳定强盛的时候呢，罗伯安就开始了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追随他，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在这个罗伯安在位的第5年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借着埃及王 示撒来攻打犹大国，来管教罗伯安。罗伯安因为这个战事来临，危险来临，他又因此呢谦卑了下来，他会再次认真寻求神。这时候在历代之下12:7，就是耶和华见他们自卑，那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呢，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那如此反反复复，就是在不顺利的时候就来寻求神，所以他就如此的反反复复。在他统治的最后12年，其实这个犹大国是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南边有埃及军队如入无人之境，肆意抢夺；北边呢与以色列的那个各国也征战，烽烟不断。这些其实都记载在这个历代之下12:15中。嗯，后面是英姐。
这个做王的17年啊，对神的这种寻求，他是反反复复的。他呢，那个没有一个坚定的心智。这个在历代之下12:14就提到，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圣经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这个立定心意啊，原文的意思是指预备、坚定或者牢固。他和历代之下26:14说，乌西雅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就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立定心意寻求神是需要预备的，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装备和训练。罗伯安的这种属灵生命的这个经常起伏不稳定，其实呢，这正像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就包括我自己。这生活中呢，一遇到挫折，身体有病痛啊，或者是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就人特别容易就谦卑下来了，然后就专心的仰望寻求神。但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后，生活一帆风顺时呢，就很容易呢就忘记了。所以立定心意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生的目标。这个看了罗伯安的生平，我们就不难同意，虽然他的表现呢是时好时坏，但相对耶罗伯安呢，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王，至少圣经中呢没有提到他行了什么大恶。我们了解了这个罗伯安的生平的时候呢，就注意到圣经中呀很多处提到外邦人的影响，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并由此呢引申出这个父母的行为可能对后代影响的这种思考。在列王记上11:2说，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不可与外邦女子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那列王记上11:4说道，耶罗班的父亲这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宠爱了许多外邦女子，他年老的时候呢，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个罗伯安紧随其父所罗门的后尘，他一共有18妻子、60妾，生了28儿子、60女儿。不仅呢在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违背圣训，更有甚者呢，他亲自出马为众子多寻妻子，这些呢都记载在历代之下11:23。在列王记上14:21和历代之下12:13，圣经呢曾两次提到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我们由此呢就可以推测出啊，这罗伯安呢不能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呢，也有来自他父母的影响。母亲是外邦人，随从别神；父亲呢所罗门宠爱外邦女子，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他受的约和律例。耶和华因着大卫的缘故呢，没有将惩罚降到所罗门的身上，最终将惩罚降到了罗伯安以及以色列众人的身上。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这个好和坏究竟如何判断？是从这个人的眼光、世界的角度，还是从耶和华神的圣经的角度来看？为人父母应该如何顺从耶和华神，为后代做出榜样？好和或者坏要看他是不是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合神心意，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贵重器皿。所以求神帮助怜悯，预备好我们的心，坚定不移地寻求神。以上就是我和薛群给大家分享的，谢谢。
哇，非常棒，非常棒。哇，很像这个 YouTube 里面很多直播耶。
过奖了，我们这也是查看了很多资料。
非常非常好。有录下来。哎，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声音没有留下，刚才。那个你们在教室讲话的时候要稍微近一点，不然那个回音很大，听不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设这个 bar too high。
哦、oh, okay.
那这个你得赖英姐的，这个主要工作都是英姐做的，她带着我做的。
怎么说什么都没听到。
逗你撞的。
那个口齿都非常清晰，我们听得很享受。对。英姐做的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于晴还是雪晴两个人，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高级播音员，资深播音员。
哦、不要再夸了，荣耀归于主。
有专业水准，感谢
你。字正腔圆，
很清楚。
那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呢？
嗯，这一下没多快。
那其实我跟英杰在准备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有一个问题，但是可能这个没有时间在这里讨论，但是我就想提一句，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作恶是就是说耶和华是因着大卫的缘故没有将惩罚降落在所罗门上，其实是所罗门违背了神，但其实惩罚没有降落在所罗门上，却把惩罚降落在了他的儿子就是罗伯安和这以色列人众人身上。就对这一点我们两个其实也有一些讨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你是因为祖父这个大卫的缘故，那么儿子做错了其实也不用受没有受到太多的惩罚，但是你的惩罚却降到了孙子就是也就是罗伯安这一代上。当然可能就是我们时间原因，我不见得是今天在这里讨论，但是这是我们俩在讨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想法的地方、嗯、
很好，这问题很好，我们请谁回答一下？请立峰回答好啊。
哎，我记不住了，上次周牧师讲过这个，咱们去查周牧师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要记得清楚谁。
那杨波波你回答好了，因为杨澜上次讲得很清楚。
哦，杨澜也讲过，对。
杨波波。
是准备一个王。
我怎么伟大呢？我伟大。
对啊，上次杨澜回答得很清楚啊，能够麻烦您再。
怎么问不出来。
哦
是的，儿子有儿子是犯罪。嗯。才惩罚，不是马上就惩罚，是惩
罚。哦，那个
惩罚是惩罚，是惩罚自己的罪。
惩罚儿子，
我是
儿子
的罪。这个其实说，神还是有恩惠的，对你这个，对祖父有孝神，对他有恩惠，他对他的子孙有照顾，有恩惠给予恩惠，但是这个。自己的罪犯了罪要受到惩罚，是这样子。
嗯，呀，谢谢。基本上
是个以西结书十八章就在讲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其实神还是公义的神，就是个人还是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的，
惩罚的后代，他后代在犯罪以后代那个罪在惩罚，并不是把他老子的罪弄到儿子那里惩罚，是这个也你可以讲清楚，是吧？是这意思吧？
嗯，基本上是这样。对，基本上神他反而会因为老子做的好事啊，把这个惩罚呢，迟延这个惩罚的埋到。但是如果这个儿子不听话呢，那儿子自己还是会受。如果他不听话的太过分的时候呢，老子的他爸爸的或是他祖父的这些做的好事呢，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来影响到他的。但是神都会看着这些的面子上，好像是会延迟神的惩罚，基本上是这样。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那个昨天念的那个查经
就是今天你没去掉，你要哪去了？呀，
好，那我这边有一个总结一下啊。基本上罗伯安在位登基的时候41岁，在位17年。他的母亲是叫做拿玛亚门人，他的事迹呢，由于罗伯安他的处理不当，造成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国北国。他有3年强盛的时间遵行大卫所罗门的道，可是呢，当他强盛的时候呢，他离弃耶和华。英杰他们也提到，就说他后来还有因为另外一次他愿意自卑，神也眷顾他。这一位后来呢，由于这个埃及王和亚萨的攻四煞的攻击呢，使他产生了一些很大的这个 trouble 危机。那所以神对他的结语就是说，罗伯安行恶，依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OK， 好，大致上是这样的。那我们下面请看看啊，我们今天会有应杰、薛群，待会儿亚比亚是刘翠玲，亚萨是王立峰，约沙法是蔡少书，然后有几个不好的王。那我们看看时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能够讲多少个王，我们就讲多少个王。然后，约阿斯是林淑瑜。好，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刘翠玲，帮为我们讲下一个王。我们把这个关起来。
好，下面是我啊，我做了一个PowerPoint 给大家 share 一下。
好，你 share。好，看到了。
好。好，我现在下面讲这个是犹大王亚比亚。在圣经当中有些地方呢又叫他亚比央，那他是这个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呢犹大国的第二位君王。关于这个亚比亚在圣经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章节讲，主要呢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列王记上的第15章，还有呢就是历代志下的第13章。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列王志的列王记上的第15章。在这儿呢这个圣经当中对这个亚比亚做了一个他整个的一生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那个讲述。那你看从第1节我们看到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18年的时候，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的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关于这个亚比亚他的出身，我们知道他从父亲这边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是他是亚比亚的，他的父亲是罗伯安，那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呢又是大卫的儿子，这个父亲这边很清晰。但是我读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有一点疑问，因为在这个王上呢他是说这个玛加呢是亚沙龙的女儿，但是我们在看历代志下的时候呢他又说第13章第2节说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米盖亚，又叫玛加，是基比利亚人乌列的女儿。当时有点问题，就想这个到底是他是乌列的女儿还是亚沙龙的女儿呢？就是我也是看了一些资料，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解释是比较我觉得接受的，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其实说一个人是谁的女儿的话，有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他是他的直接的亲生的女儿，往往呢有的时候是指他的是女性的后裔。所以呢 我记得撒母耳记当中也好像说亚沙龙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叫塔玛。所以我看在这个解释呢，就是说玛迦呢是塔玛和乌列的女儿，那塔玛是亚沙龙的女儿。这样看来就是玛迦呢，她事实上是亚沙龙的外孙女，那她跟罗伯安结合呢，是生的亚比亚。这是我对她的这个出生的一个解释。然后第二列王记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亚比亚信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的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关于亚比亚他所做的恶，其实在圣经当中没有直接的记录亚比亚他做了什么恶，那主要的在这提到就是他效法他的父亲所行的一切的恶。那他的父亲所行的什么恶呢？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主要是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拜偶像。当时呢在犹大地呢，其实他们非常拜偶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拜这个女性的偶像亚舍拉，在他们看来呢是一个丰收的女神。那所以呢因为耶和华呢是非常记恨拜偶像的，所以呢他们因为当时在各高岗上，在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柱像和木偶，所以这个是非常盛行。那这个是也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是一个很在耶和华看来是非常憎恶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所谓的恶呢，就是他不能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就是说他对神呢，刚才应杰他们也讲了，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能全心的一致的顺服神。当他在困苦的时候，就会呼求神。那么当他们在强盛的时候呢，往往呢就很多的时候就是开始离弃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好多以色列人也会效法他。这个呢说这是我看到的，我觉得是罗伯安的一个恶，那也是亚比亚的一个恶。所以呢是这样。但是呢虽然亚比亚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耶和华和他的祖先大卫的缘故呢，耶和华还使他们建立在耶路撒冷继续作王。那当然了，在我看来其实他也并没有像亚比亚他们这个南国并没有像北国一样完全的离弃神，那在有些时候他们也对神呢有信心，那么神呢也会就是坚固他们的国。因为当时南国和北国呢经常有征战，所以呢打了好多仗。下面呢在历代志十三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战争当中呢这个亚比亚他是怎样呼求神，那神怎么帮助他们的。这是那个历代志第十三章。在这一块呢我们看到亚比亚他集结了40万的大军，但是因为北国呢有十个tribes， 所以他们的兵力更强大，有80万的大兵。那这时候呢亚比亚他事实上是在一个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呢，而且被这个北国的军呢天后夹击。那这时候呢他并没有，他是表现了很勇敢的一面，他这时候呢就是开始就是信靠神，在这种困境当中他信靠神，在这个阵前呢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讲，就是给了一个很长的 speech。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想就是说把整个他这一段念下来，但是呢总结一下他这个 speech 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他就是首先他坚信神的应许。亚比亚以言约来说明神应许的真确，就是言约呢就是永久的约，说明这个是不毁坏的约。他那个神呢 应许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这是他演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亚比亚就在指出了耶罗伯安的败坏，就是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他不光拜偶像，而且出于他的私利，他呢驱逐利未人，就是他们自己呢没有不用利未人做祭司，然后呢随意就说设立自己的假的祭司，然后因为当时他们不想让北国的人回来耶路撒冷祭拜神，所以他就造一些偶像，所以呢整个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就是走向很走了歪路，走到不好的道路上。然后这个演讲的第三部分呢，就是亚比亚他自己表明了他对神的这个心意。那当时呢他就表明自己没有离弃耶和华，也没有离弃耶和华的祭司，他们怎么用这个利未人 来祭祀，然后向耶和华献祭，从不违背他的命令。那这是整个在这个演讲当中亚比亚他要表明的这个几个方面的意思。那神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呼求耶和华的必得帮助，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神就是回应了这个亚比亚的这个呼求。这时候呢这时候神就怎么样呢？当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击打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而且犹大人就得胜，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呢亚比亚行很一些恶，但是在他真正的寻求神的时候，神也回应了他，帮助他。因为我们虽然他的兵力比北方要弱很多，但是呢他当时击杀了50万的北方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后来呢这个这样这亚比亚他的结局我们就看到，因为神的帮助，事实上这个战役之后呢，亚比亚的这个南国就逐渐强盛，而且他自己呢也娶了14个妻妾，生了20几个儿子10几个女儿，所以呢亚比亚同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也接续他作王。这是整个这个亚比亚的圣经当中关于亚比亚的记录。那还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些王呢总要分一个好王坏王，我们看他到底是一个好王坏王呢？要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从我的眼睛里面看，我就觉得 OK， 他在打仗的时候也很勇敢，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带领国家逐渐强盛，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恶。那我们觉得从人的眼睛里面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好王。但是我们知道前面圣经已经一开始就给他定性 给了一个负面的评价，就是说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所行的恶。所以呢我们就说看好人好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意念呢高过我们人的意念，神的这个标准也高过了我们人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这个王好坏的时候呢，不是从我们人的眼睛看，要从神的这个眼睛来看。也想到我们作为一个人，其实跟这个亚比亚又很像，所以亚比亚作为一个恶人，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答应他，然后带领他帮助他。那我们呢也是罪人，就是虽然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也一定能够得到帮助。作为一个罪人，就是我们往往有时候觉得哎，在这个世界上，在世俗的世界里，我们也只是做的并不比别人差呀，还算一个好人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要看我们自己在神的眼睛里是不是算上一个好人。那我觉得神的标准就是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是不是寻求他，你是不是一心一意的跟随他，就是这样。好，就我就分享这么多。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你能够那个 stop sharing 吗？我有一个 slide。
Okay.
我可能问一个问题。
好，请问。
那个，我看那个先知 以利亚，他是在是在这个王的时候吗？是这个那个以利亚，
以利亚是
是在亚比亚这个王的时候吗？
这历代史讲的都是都是这个南国犹大的王，这个以利亚先知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
对呀、啊，但是他那南国那时候王是和那个和因为当时以利亚他讲他他讲从他角度来讲，除了他是敬拜耶和华，没有其他没有好人。然后耶和华回答他，我有七十万，还有七十万七千人是好王，好的是敬拜耶和华的。
未曾向巴利屈膝的、
这个，
他那时候是亚哈王的时候。
亚哈王说啊，
对他这个都是讲的是北国，这个以利亚讲的是北国的事，他讲北国意思只有他一个人大发热心，但是是。但是神跟他说我还要留下七千人是为向
对
呀、
啊、我的我
但是为向
我的想法是
巴利
我的想法是北国是不是好的，但是他应该想到南国啊，所以说他不应该是讲他一个人好或者这个
是
我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到南国去啊或者怎么的。
哦神让他在北国的神让他对像像这
样。行反正我就有点糊涂这个地方，所以我问。好。
对，因为神他是第一个他是北国北国那边的先知，所以他的使命是在北国。神要他向北国的亚哈王去，虽然亚哈王很不是东西。但是呢，特别是他太太更恶、更邪恶。可是呢，神给他的使命是在北国的使命。谢谢静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我这边有稍微做一个总结啊，就是一章啊，亚比亚呢，他并不晓得他登基的时候是几年，但是他在位三年。他的父亲是罗伯安。母亲是雅甘雅或者你说马加，那他的事迹呢，就是当他率领40万大军对抗耶罗波安80万大军，然后神使他能够大胜，然后呢他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他能够在就说当他在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呢，他却能够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好，下面是你看下面是立峰你有 slides 吗？
我没有 slides， 我第一口才比不上第二准备没有那个翠玲那么好，所以有点会让大家失望，不过我来讲一下吧。
哎，你可能要靠麦克风再近一点好吗？因为那个屋子很大，回音很大声。嗯，
同样的，你现在听的稍微好一点吗？
好一点。
OK。
看不到你了，
马上
就来。哦 ，OK， 好。
对，这有点热血了，这个脸上所有的皱纹都出来了。我刚才讲说口才没有第一组好，准备没有第二组充分，不过我去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亚萨王。亚萨王刚才翠玲讲的那个亚比央是这亚萨王的父亲，这亚萨王呢实际上是南国犹大国的第四个王，是在那北国以色列王就是耶罗波安当政20年的时候，也就大概是最后一年或者同一年，就是耶罗波安最后一年在位最后一年，这个亚萨王 登基了。这个王呢在位总共41年，是主前大概911一直到870年。先回答那个问题，因为这个主要问题是这个是个好王还是坏王。这个王呢总体来讲是个好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在他执政最后的几年也有软弱的时候。他执政总共41年在位，41年呢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那个在位的头10年，在那个列王记上我们刚查过，因为为什么选这个王，就因为我们刚查列王记查到过这个王。他头10年呢他是行那个耶和华神眼中为善为正的事，从他的国中呢除去那个娈童，除去所有的偶像，甚至为这个遵循神的律法的缘故，把他祖母的名分都贬了。因为呢他祖母大概远离神，拜偶像拜得很厉害，除应该定就这些，他还除去那个秋坛。秋坛是什么呢？秋坛就是这些外邦人或者是包括部分犹太人敬拜外邦神的一个高台吧，所以这神很厌恶，和神很那个不高兴的一样。所以呢就是他头10年他基本行神眼中为善为正的事，做了好多好事，那么遵循神的律例，遵循神的诫命，所以神也赐福给他跟他的国，所以犹大国呢太平，有很太平的10年，这是他在位的头10年。大家要是感兴趣一些具体的细节，可以看那个列王记上15章，大概9到15节那有描述他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比较详细。他除去那个偶像啊，把他祖母那个太后的位给贬了，把他造的偶像砍掉烧掉，在西门西门西边烧掉，这是头10年。第二个阶段是从大概他在位的第11年到35年，这中间有24年。这24年呢，说的话也是他依靠神，敬畏神的24年。他遇到一些挑战的这24年。在那个列王历代志下那个14章呢提到了，就是说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来过来攻击这个犹大国。那么亚撒呢就出去迎战呢，显然实力比较悬殊啊，因为犹大国的实力没这么多的兵，没这么多战车了。但是呢亚撒是依靠谁呢？他去呼求耶和华他的神，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依赖你，奉你的名攻击着大军。那神是怎么回应他的呢？耶和华就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撒带领他的军兵追赶了这些人，一直到基拉尔，说是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他们败在耶和华与他的军兵面前。犹大人呢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了这个叫什么古实王的好多城邑。因为这个亚撒顺服神，依靠神，敬畏神，遇事时候呼求神，那么神是怎么回应他呢？就让他打败这个古实王跟他的强大的军队，而且之后呢赐福给犹大国，让他24年强盛，而且没有战乱，没有战事，有平安强盛的24年。这是亚撒王在位的第二个阶段。刚才讲说是一个好王也有软弱的时候，到他执政的就是在位的末年，就是第36到41年的时候，又一次考验来了。这个是记录在 历代之下，那个十六章，列王记那个第十五章也，也有这个记录，但是我们这儿，总结一下。这个亚撒在位的第36年呢，就说是以色列北国巴山王上来攻击这个犹大国，那个巴山呢还修筑了一座那个防御城叫拉玛，这个我们在那个列王记上15章也查到过，他来攻击犹大的堡垒和封锁工程，通过拉玛这个城，以色列可以封锁道路，就是不允许人再自由出入去那个犹大，就相当于把犹大国给封锁了。那我们刚才讲第二阶段，他遇到强大的外部势力、外部的军队来入侵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呼求耶和华。这次呢，他没有这么做。这次呢，他来依靠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了。他怎么做呢？第一，他用钱是。就是献给耶和华圣殿里面的钱，他拿这个钱经营出来收买那个大马士革的亚兰王，他让亚兰王出兵从北部去攻击以色列，这样呢替犹大国解危。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也照他的要求去做了，而且也出兵了从北边攻击以色列，而且把北国就是说。攻击北国以色列，北国就不敢再来攻击南国犹大，所以他们也撤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从人角度讲，亚撒王达到他的目的了。他用钱收买亚兰王，让亚兰王跟他一起攻击这北国，北国也撤军了，犹大也安全了，重新有了安宁。从人角度上看呢，他达到他的目的了，但是呢，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呼救耶和华，没有依靠神，而是靠人来这么做，所以后边呢，他就失去了神的祝福，而且遇到了很多麻烦。所以在圣经里边讲到他晚年的时候，脚得了病，他们是在第十二节，对，那他。做王的第39年脚上有病，而且很重的时候，即使就是说他重里没有求耶和华，而是求医生，所以呢等他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也没有求耶和华，而是想到他那个国库里还有耶和华献给耶和华的金银钱，所以这呢是他晚年的一个失败，没有经受得起考验，没有能持守对神的信心，这也大概是好多这个南国北国这个王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早期时候大概依靠神的可能性大一点，到晚期他的国家执政在位时间长，他觉得自己的那个 power 很大，自己能力很强，所以慢慢的就失去那个 tendency 去依靠神。这个就这个亚撒王，
好，谢谢。
一年时候死掉了，这个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余烈鲁沉睡。
好，非常好，谢谢立峰。那我们其他。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呀，我也准备了一下哈，但基本上亚撒王他不晓得哪一年登基，他在位41年，他的母亲他父亲是亚比亚，不晓得他母亲是谁。那他有很好的开始，他的一开始的时候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哈，那他也寻求神，可是呢他做了几件非常有趣非常好的事，可是当他这个慢慢强盛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好像忘记了神，然后不太寻求神，他甚至还恼恨先知，把他们先知关在监狱里面，那时候他也虐待一些的人民，所以啊，他 他是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好，可是到了晚年不能够持守，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OK，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这个雅撒不是继这个雅比央的孩子吗？他不是南国犹大的第三个王吗？我怎么听他说第四个？我 miss 谁了吗？罗关是第一个，然后亚比央，也就亚比亚，反正就是亚撒了嘛，对不对？
那个所罗门，哦，你要是那么说，有的地方说他第三个，有的地方说他第四个，我查到资料有说第三个，你说对了，但有的地方说他第四个王，这个
就是等于是分裂以后的第三个，对吧？
分裂以后第三个，对，但是你要把所罗门算上，他应该是第四个王。
OK， 谢谢。
所罗门也是分裂的，对，所以就他就说嘛，分裂以后是犹大国的第三王，所以取决你怎么排。你要是排犹大国，他应该是犹大国的第三王，对什么？谢谢。
很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所以我们从这些王的做的事情哈，都是每一个王都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有成功的见证，有失败的见证，有先好后坏，有先坏后好的啊，所以真是要从头到尾都要好是不容易啊，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让我们一生每一步每一步都要小心，都要谨慎。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问题了，
我听不清楚，能够靠近一点吗？
我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的犹大，他们那个发展真是那么快，我们的他们的兵有那么多，100万、80万、50万，这还是一个一个的，像本国和还是一个国家国师啊，就那么多。那整个南国和北国有多少人？那个时候，就是
有谁坐的麦克风近一点的，能够重复一下他的问题吗？
我联系，那个这位姐妹讲说，当时南国北国，你一看那个圣经里边记载，一说动用军兵都是100万、80万、50万，就说当时人很多啊。所以作品就是说，想知道这个南国北国加起来是有多少人，对吧？对，就这俩国家合起来，就以色列会有当时有多少人？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哈。那个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65万人吧？等到出了埃及以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好像已经超过100万人了，还是200万人了？
他肯定不止100万、200万啊，文景。要200万人，你那个军兵就不可能有100万。那个100万军兵都年轻力壮的，那年轻力壮
到10倍吧？
对，
到10倍。
大概得有10倍的那个是那个年轻力壮人的那个比例。
出埃及的时候是60万大军嘛？那得减减的是军，你可以打仗的人数。
对，
所以一般的估计是出埃及的时候，就是一家四口算的话，至少有200万，60×4，200多万的人。但是其实古时候的人不是一家四口，
他出埃及是多了40万人，对吧？
那出的时候，你说一开始到约瑟一家人是人
没有在那个埃及出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好像是
也是10点。
40万的那个男兵，好像40万男兵，
60万，
男兵，
所以你说那时候就有600年，出埃及的时候，那这个民数记就有60万，所以南北国有几百万，有
中对啊，中国那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秦国扛杀赵军就40万，那就一战就是俘虏了很多，
40万，他们那个。哎，你看这一下子100万，一查死
就50万，你逃半分就，对，你逃半分就50万，对不对？所以是相残的。千年前有，整个世界有超过1亿的人，知道？嗯，当然是。我那个时候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人，中国只有文明古国那个有人多，对吧？
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的作业啊，回家去读啊，历代志下26-31章啊，读两遍。那我们最后请关元宏，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我们没有机会请关元宏。
来，元主，谢谢你这么带领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这样大家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讨论你的话语，查看你的那个过程以色列王的好与坏，找出他们的原因。真的是我们能够学习他们的一些经验教训，然后运用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谢谢你今天的时间，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呀。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谢谢关云红，还有毛礼斌，他们 set up 了这个又是实体又是 room 的聚会，真是不容易哈。让我
他们 set up 的很好，你说对了，很谢谢他们，
非常谢谢他们。然后祝弟兄姐妹有个美好的July 4th weekend， 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星期。OK，
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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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好了，忘掉，
谢谢，
怎么回事？